也是最，其实劳工是神圣的哈，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其实看起来是非常的卑微的哈。猜猜看，是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工作性质，是这世界上最廉价的，也是最卑微的工作？猜猜看，有没有人知道啊？啊，答案揭晓啊！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这个是孟加拉啊，这是孟加拉的打卡。这个工人呢，他是下水道，在那个所谓的 sewer line， 在那里专门清这个下水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啊，你们知道呢？这样的一个工作可以用没有两个没有来形容。第一个呢是没有任何的装备， okay， 第二个没有是这世界上所有的这个肮脏的东西，所有的病菌没有不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啊，你们看见吗？啊，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的一个工人，在这样的一个下水道里头，你们猜猜一天要工作几个小时啊？6个小时在那个水里头，啊，你们猜猜看他的工资一天有多少钱啊？薪水$3美金，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其实劳工是非常的神圣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啊，在存在这个世界里头，啊，我们呢这里有一句话说 ，Love what you do and do what you love， 啊，就是说他呀。要我们啊能够来爱我们所做的工作，也能够看见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我们喜欢去做的。但是我们刚才所看见那个景象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世界上还有这样子的人，一天要在那个地方泡在那个脏的污秽的充满的病菌的水里面，没有任何的工具，没有任何的器材帮助他，他只能徒手把这些肮脏的东西再潜到水里面把它挖出来，啊，我们看见呢，对我们来讲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啊，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我们要来思考到底这个所谓的 love what you do and do what you love 这样的一个哲学里头，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是不是很重要？那又如何的能够从耶稣基督的教训里头，就像我们刚才，其实啊，严格讲起来，刚才我们所读的只不过是在第约翰福音6:22-40当中两句话而已啊。啊，真正在这个内容里头啊，这样的一个对话，啊，是很长的，从22开始啊，到40的地方，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耶稣基督如何的借着他的教导，让我们学习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啊，叫我们，啊，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要知道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要为什么而活。所以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是使徒约翰的这个所写的哈，他大概在主后90年，就是他的在这地上的 ministry 事工里头呢，已经接近到那末后的这个一个阶段里头啊。但是他这一卷书是非常的重要的，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帮助那些读者，包括我们现在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了解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什么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全地的救主。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最要紧的要我们永远记住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来思考这段经文，6:22-40，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6的地方。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从约翰福音的1那个概述开始啊，一直来到6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很多的什么神迹奇事出现啊，好比说在2水变酒的神迹啊，在这里呢，我们看见4还有医治那大臣的儿子，5那个常年患病的瘫子也得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医治。来到6呢，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喂饱5000人。 啊，这个五千这个数字啊，请大家注意了哈，是男丁，也就是说真正实际上那个数字应该乘三倍到四倍，所以就在那一次耶稣基督喂饱的总人数可能有到一万，如果乘以三的话，大概一万五到两万人之间，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我们看见这个神迹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呢，在第十五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众人要来强逼耶稣基督做王啊，所以耶稣基督呢，他就独自的退到山上去了，而且到了晚上呢，他呢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呢，如果仔细的来看，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继续要来看这样的一个神迹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耶稣基督不止喂饱了一万五千到两万人之间，也让这些犹太人开始看见耶稣基督特别的地方，发现这个人不一样，所以呢，他们想要开始来跟随他，或者严格讲起来是要他来做什么，复兴以色列国的这样一个君王。这上次我们讲过了，上次我们提到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一直很想要怎么样复兴以色列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来到第二十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些人，这个众人绝大多数是犹太人来的、okay? 所以在当时的背景跟这些门徒很类似的，就是他们长期的在罗马帝国的什么压迫之下，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所想望的就是怎么样，要把这地上的以色列国给复兴过来，要推翻罗马帝国啊，这是当时他们很想要做的。所以来到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的地方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众人，这指的就是当时在前一天那一些大概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人之间的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的人，他们来找耶稣，找不到以后呢，就绕过那个海来到这个加百农的地方，找到了耶稣。请问他们第一句话怎么称呼耶稣啊？拉比啊，你们看见没有？还记得我讲了，当彼得呢对耶稣的称呼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道理，这些众人称呼耶稣为拉比，表示他认为这些人认为他是就是一位很出名的先知或者是教师、啊、而不是他们的主，所以他称呼耶稣为拉比。今天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要来思考到底主耶稣跟这些众人的对话里头讲到了关于这个工作的理念，这样的一个真理如何来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啊，能够一个对的态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啊，要从这段经文里头呢，我们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是我们看见这一些一般的人，这些所谓的众人，他们在生活的当中，其实也包括我们这些啊，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是不是让我们能够反思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对工作有什么样的态度？今天我们对工作有什么样的态度？这个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正确的啊？耶稣基督指证这些众人，同样的也是借着他的话，今天我们领受的时候就来指证我们。第二个部分，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榜样。第三个部分，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啊，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所以呢，我们今天先来看耶稣基督他如何来指证这一些众人，所有的众人就是在这之前领受这五饼二鱼的这些犹太人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回到刚才的经文的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啊，因为刚才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看见其实啊这是非常重要一个教导的部分，我们可不可以请弟兄姊妹们再来读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可以吗？请。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印证的。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如果仔细的来看，你看见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写作的笔法，叫做对称，黑白对称。在这里呢，有在那必坏的地上的食物，还有呢，那个永生在天上的食物，从神而来的食物，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内容。我们在这里看见，都是值得人想办法努力啊。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翰用劳力这个字眼，那到底这样的一个意念是什么是劳力呢？今天呢，我们看见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啊，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那个工作啊，就是付出劳力。到底这个劳力是在体力上的呢？好比说那些在建筑工地的这些工人，他们用的是自己的体力啊，但是 AI 啊，或者是科技的这些工作人员用的是自己的脑力。这样的同样的理念，就把这个劳力的理念带出来。如果我们从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呢，这个劳力是拼命必须要花出很多的代价才能够去怎么样去得着的，才能够去挣得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字呢，是有这个干活啊劳动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这样的一个理念就帮助我们了解，开始要来思考一个问题，这个劳力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思。那到底什么是工作？这个所谓的工作，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必须要去做工啊。这个在普通话里头呢，有一句话叫干活或者是做活，不做就活不了了，是吧？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必须要花时间的。就像圣经讲的，在当初啊，人类开始在犯罪以后开始受审判的时候，上帝很清楚的告诉亚当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啊，你必须要汗流满面才能够怎么样糊口。所以在我们的人的生活的当中，你可以看见这个工作对我们来讲，它可以是一个咒诅，也是一个祝福，好像双面的利刃一样的。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我们看见其实工作对我们来讲啊，是一个咒诅，它也可以是一个祝福，曾经有人这么样的调查，他发现人一生到底那个一生到底在做什么，这样的一个比率啊，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吗？可能有这个30%的时间到35%的时间他在睡觉，有人说我睡得比较多，所以你的百分比会高一点，那另外还有大概40%左右，看见没有，他呢可以去旅游，跟他的朋友一起吃饭，跟家人一起有活动，这个大概有40%。所以工作的部分呢，大概也就是有大概30%到35%这么多的。同志们，你可以看见吗？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啊，工作对他来讲是占的大概最起码有1/3的那么多的时间。OK， 你们可以看见工作对一个人是非常的重要的。我很喜欢这张画面啊，同志们，你看见了这个一个人呢，从小就学习怎么来做工啊？你们看见这些小朋友吗？他们必须从小就跟着妈妈啊。来学习什么？学习这个处理这个他们所种植的香蕉，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呢，我妈妈呢也是做这个生意的，她是卖西瓜的，当然呢，我除了吃西瓜，我还要帮忙搬西瓜，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从小就预备我们自己，在我们将来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要做什么？要学习如何来劳动。但是经过长期的，大家还看见这个百分比吗？将近有35%到30%之间的人的一生的时间都用在这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运用在工作的这个百分比里头。但是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弟兄姊妹们你还记得在诗篇90篇第10节的地方，请问诗篇90篇是谁写的？摩西，是吧？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几岁啊？70岁。在当时摩西那个时代是大概70岁，现在呢 好像我们在美国的统计啊，已经快靠近80岁了，平均年龄。OK， 那所以他说强壮的可以到80岁，指的就是这些在美国吃牛排的人。不一定的哈，吃牛排不一定健康。但是重点是70、80都是一个有尽头的，都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是有一个界限的，有一个止境的地方。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摩西要强调的不是那个数字长短的问题，他要强调的是在这个当中啊，这70年、80年所经夸的不过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吗？啊，我们便如飞而去。也就是说，人他一生劳劳碌碌的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是80岁或者是70岁，三分之一的时间有几年的时间在做工啊？会不会算？70岁的话，大概有20多年了，是吧？啊，所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美国的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劳保健保的这个所谓的劳工法规定是几岁才可以退休啊？啊，67岁就是在我们这个年龄了。啊，但是呢，我们在座的这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恭喜你们了、啊，你们可能要到70岁才可以退休。啊，因为美国政府好像有这样的意图，要把那个退休的年限往后再推一点。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看见就像摩西所讲的，我们这一生呢、啊，能够所经夸的，所能够夸口的，就是劳苦愁烦。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但是我们看见在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里面也有这个理念、啊、你们知道这个短歌行是谁写的吗？是最出名的枭雄、啊、叫做曹操的、啊啊、他写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啊、譬如朝露，怎么样啊？去日苦多、啊、也说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人所能够经夸的，在无论是在西方的文化，犹太人的文化，或者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都是一样的，去日苦多、啊啊、所能够经夸的就是劳苦愁烦。所以人再努力、啊、你们听过洛克菲勒有一句名言吗、啊、有一个记者就访问他了、啊、说洛克菲勒先生，你可以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首富啊，请问一下，你还在拼命做什么？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呢，我在努力想要再多赚一点就好了。这世界的财富在他的手中，不晓得有多少的百分比是他掌控的，他还想要多要一点。你们可以看见，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所带来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不只是劳苦愁烦，也很清楚的看见你有再大的权势，你今天有这么样的努力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帝国，像亚历山大一样的啊，亚历山大是所有的人类里头啊最有权力，可以说达到这个当地球球王的这样的一个最有资格的人。可是他死的时候啊，他交代他的部臣说，他的大臣说，我死的时候还要把那个棺材挖两个洞，在旁边挖两个洞做什么？不是透风啊，啊，你知道做什么吗？他说我要请你把我的手伸出棺材的外面，要让世人看见我是空空的两手离开这个世界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到底我们在努力的想要得着的是什么、啊、有时候我们也会在疲惫的当中会有一些颓丧、啊、不晓得到底我们所做的在这地上做的是不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啊，很多人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岗位上啊，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思考、哎、你不要举手啊，因为你的老板看见的就很难啊、所以呢，有这样子理念说，这样的工作我还要干多久了？这样子一个理念对我们来讲，严格讲起来是非常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再如何的拼搏啊，我们所得着的，我们要两手空空的把这些都放下来离开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去抓住的？刚才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这一些众人说，你们想要抓住的，还记得那段经文吗？刚才的这个26节27节的地方，你们想要抓住的是那个必坏的什么食物。但是清楚的，很清楚的，耶稣基督说，你们应该要为那存到永生的什么食物去劳力。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要来思考，到底在这样的一个情境的当中，主耶稣如何来教导他的门徒，也教导这些众人，在生活的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正确的一个工作的理念，也知道应该要紧紧抓住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26节27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这些人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很清楚的，主耶稣把这些众人从那个注目在那些必坏的食物上，在这地上的食物，这些方向，把它调转眼目，让他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永恒永生的食物的理念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的。他也告诉他们说，这就是人子要怎么样，要赐给你们的。好了，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继续来看第28节29节的地方。我们看见第28节怎么说呢？众人就问他说，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上帝的功呢？可见这些人啊，他们也是很想要怎么样，要朝着耶稣基督所指向的那个方向来做努力。所以他们才问说，我们当做什么才能够算做上帝的功呢？我们继续来看29节的地方，耶稣怎么回答呢？29节，耶稣回答说，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做上帝的功。请问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是答非所问吗？他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你们会看见这个宗教的观念就在这个地方已经冒出来了。这一些人在问耶稣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什么呢？你会发现啊，弟兄姊妹们啊，我最近呢在这个在教一门博士班的课程，就是世界宗教。你会发现这无论在哪里的宗教啊，都好像有同样的倾向。什么倾向呢？他们想办法要做一些什么来讨上帝的喜悦，是吧？所以佛教有什么做功德，是吧？请问回教徒有没有呢？回教徒也是有的，是吧？甚至极端到一个地步，要怎么样为他们的阿拉怎么样殉道自杀都来了，是吧？为他们借着想要做这些事情来讨他们所谓的神的喜悦。这个地方同样的道理，这些众人也是好像有这样的理念呢、啊。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但是耶稣基督好像答非所问啊。耶稣说，你们只要怎么样，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在做上帝的功啊。我们看见呢，这个对这些众人来讲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呢他们马上就反驳耶稣啊。你们看见了吗？在第30节到3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请弟兄姊妹，因刚才因为你们没有读到啊，所以呢我想请你们读一下，可以吗？我们从30节读到31节，请。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这些犹太人开始想要怎么样反驳耶稣基督。他说，你讲的那个太简单了， 信上帝所差来的就能够得到永生的食物吗？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呢，他们质疑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份。他说，你行什么神迹？你到底做什么的事情叫我们能够信你啊？ okay? 然后他们把谁给抬出来了？把他们的祖宗那个叫摩西的给抬出来了。看见了吗？提到的玛拿，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着这个食物跟刚才所讲到这个食物的理念，这个玛拿就是在当初这些以色列百姓长时间的在旷野里头，哎呀，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不用做饭啊，因为 我只有吃饭的恩赐，没有煮饭的恩赐 啊，所以呢，玛拿对我来讲呢，应该是最方便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所谓的玛拿讲到的就是上帝的供应，也讲到在生活的当中他们必须要完全的相信依靠上帝所赏赐给他们的。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这些犹太人，啊，他们是非常的为这样的一个神迹感到骄傲，所以他们用前面的耶稣基督喂饱这一些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人之间的神迹 啊来做这个玛拿的比较。弟兄姊妹们，你们还记得吗？当时这些吃玛拿的人人口有多少，猜猜看，在旷野里头啊，60万是男丁，哦，再讲一次啊，60万是男丁，所以呢，当时如果这样的计算呢，大概有180万，大概3倍到4倍之间的人数，你们能够想象得到吗？在旷野里头长时间的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实的供应，每一天都足够喂饱180万到200万之间的人口，啊，刚才我们看见那个5000人乘三乘四也不过最多是20000的人口。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他们其实是对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在做质疑。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基督呢怎么样的回答他，我们继续再回到32节到33节的地方啊，注意看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那个实实在在这个字又出现了。这个实实在在啊，在希伯来文里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强调语啊。我们到这个以色列去的时候啊，那我们 bus 的这个 driver 这个司机啊，他是犹太人啊，他说谢谢的时候呢，说2次谢谢，为什么？啊，就是要表达他感谢的诚意，所以呢，他会讲谢谢谢谢2次 ，OK。那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看见这个实实在在也是同样的一个笔法，也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实在实在的，我告诉你们，可见这是非常的重要的，耶稣基督在强调的东西。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这个粮食怎么样啊，他怎么说啊，我们继续来看32节到33节的地方，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这天上来的粮食不是玛拿，不是摩西给你们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粮食从天上来的是谁给的？他在这里讲了，用摩西跟谁来比较啊，从他来讲就是他的天父，他在这里讲用我父这个字眼，乃是我父怎么样将天上来的真粮要赐给你们，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较。你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跟这些众人的对话里头都有地上跟天上的对比，okay? 在这个地方他说，这天上的粮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在天上的父他赐给你们的，不是玛拿，是地上的，是摩西给你们的，啊，你们可以看见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看见呢，在第33节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什么关键字啊？因为这个字，他说，因为上帝的粮，看见了吗？33节的地方，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注意了，赐生命给世人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语。耶稣说，这样的一个粮食是上帝的，而且从天上降下来，那这个呢，严格讲起来 就是耶稣基督在对应第一章，大家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从天上下来，来到十四节的地方，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讲的就是他自己。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接下来呢，耶稣基督开始很重要的宣告在这里出现了。我们继续来看第三十四节、三十五节的地方。那这一些众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回应是：哎，看见了吗？他们现在称呼耶稣为什么？主啊，出现了吗？哇，可见他们对耶稣的这个认知也好，态度也好，已经改变了，从什么改变成夫？从夫子改变为主啊，所以他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表示这些众人的态度已经不一样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啊，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第三十五节的宣告，可以吗？第三十五节一起，请。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哇，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这样的一个宣告啊，如果你仔细的读约翰福音呢，它有七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啊。如果你们很想要这张图啊，你们其实可以到我们的机构 Insight for Living 里头啊，有英文版本的哈。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这里讲到约翰福音里头，耶稣基督有七个非常重要的我是的宣告。这里头的我们看见第一个重要的宣告，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六章第三十五节的地方，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耶稣基督就当时的情境之下很清楚地告诉这些犹太人，他说：“你想要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就必须要跟我结合在一起。”弟兄姊妹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领受这个饼杯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我们接受这个饼杯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来讲就是与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这饼杯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就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祝福，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不但是在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爱，也在领受他的恩典。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这个我是生命的粮里的理念啊，就回应刚才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在第一个部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也说今天你们要紧紧的抓住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是存到永远生命永永远远的那个食物。你们还记得这些犹太人的祖先是谁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啊？以撒。亚伯拉罕的孙子叫什么名字啊？雅各。后来雅各改名为以色列。这个雅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所以今天刚才我们看这个劳力，这个努力，这个字就是抓。你抓到了什么，弟兄姊妹们？你抓到的是必坏的食物吗？还是你抓到的是存到永生的礼物食物吗？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抓对东西啊。就像当时贫穷以勒那个晚上，雅各紧紧的抓住那一位啊，有人说他就是基督的预像，就是上帝的自己啊，也有人是说是天使，但是要紧的是他不放过，他紧紧地抓住这个跟他一起摔跤的对象啊。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怎么样，我就不放过你。”他紧紧地抓住。所以今天我们要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翻译成雅各的语言叫什么？要抓住那个什么永生的食物。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费力，不需要紧紧地去抓住。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很清楚的，耶稣告诉我们，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你们只要做到接下来的几件事情，我们接下来看的，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永生的食物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乎的是，那我们到底如何来做？ 当我们得着这个永生的食物的时候，在第三十八节的地方到四十节的地方，这是这一段对话的结束，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当我们抓到这个永生的食物的时候，其实那个结果是什么？请弟兄姊妹们继续来看，我们再来看第三十八节，这一段话是用因为这个字开头的，你们记得吗？这个因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语，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十八节、三十九节、四十节，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把这样的永生的礼物要赏赐给我们。一起来看第三十八节到四十节，一起来读，请。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把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吗？这最后耶稣基督所揭示的这个奥秘，就是他最终极要赏赐给这些人的，也是要赏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当我们为紧紧地抓住那个为永生劳力的那个结果，其实不只是吃了地上在这地上的东西饱足而已，不是那么简单的。来到第三十八节的地方，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的工作的态度，也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在末日要复活的一个景象啊。接下来十月份呢，我们有一个退休会啊，在这个退休会里头，我们要谈的就是在这个末后世代，我们看见这世界上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整个地球的大环境里头，我们可能看见人类要遭遇的事情。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我们如何来做呢？基督徒在这个幕后的世代如何来做呢？我想我们要抓住对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当我们抓住对的东西的时候，今天就能够像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在第十四、四十节的地方，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能够得到什么？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如何来做呢？我相信这是我们最关切的。到底我们坐在那么久，做那么久，你要我们用什么样的行动来表达啊？这是我们最关切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当我们有这样的意向使命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有行动啊。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粮。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得着这生命的粮，就能够得着复活的生命，使我们呢，在末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望，就是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到底如何来做呢？我们看见第一个，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段经文的第二十八节、二十九节的地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当众人问耶稣说我们当如何来做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需要有任何的行动，但是你们最要紧的是你们要相信。弟兄姊妹们，请问相信它是一个动作吗？马丁路德曾经把相信用三个非常重要的状态告诉我们。他说相信它可以是在心智上的相信啊，我听见了我相信了，但是那个是在我们的知识上的，我们的认知上的相信，那样的相信还不够完全。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所讲到那个相信，要来到第三个层次的相信，就是有行动的相信。但是你这个有行动的相信，用行动来表达你的相信之前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感上的相信。所以我们看见马丁路德讲到的这个相信，这个信心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我们的认知的层次，我们听见的，我们心理上相信，我们同意了。第二个，我们必须要有真切的，有这样一个迫切的需要，说我愿意，我相信我要这个。请问这些众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有， 他们原来是称呼耶稣基督为什么？拉比的。可是现在他们称呼耶稣基督为什么？主啊。所以他们在态度上，他们在这个情感上，在意志上已经有很大的转变。所以那个相信，第一个是在知识上的，第二个在情感上的，在价值观的改变，在态度的改变，而且他开始会欣赏上帝为他所供应的这一切。来到第三个部分，才是行动的相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说，信上帝所差来的必须要这三个层次都能够达到，那个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相信，第一个在自信上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我们要相信上帝所差派来的那一位。请问那位是谁啊？还记得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第十四节，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住在我们的中间，指的就是那一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主。所以信上帝所差来的必须要相信谁啊？从这个 本体的理念，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什么？相信在这个约翰福音、很清楚的在20章31节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叫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这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不可以乱传的，你传错了耶稣也不可以的。我们要帮助我们所传讲福音的对象，他们听见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大家还记得我刚才在介绍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那个约翰福音写书的，写这封信的目的，约翰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全地的啥？全地的救主。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要相信的对象就是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这是很重要的，在认知上。接下来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第二个层次里头，马丁路德讲到的那个情感上的层次，我们必须要接受它。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接受它。很多人说，哎，我明明我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基督啊，这还不够，你必须要接受他，让他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啊？与你连接起来，跟你建立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在第37节、第38节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能够看见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一起来读37节、38节，可以吗？一起来读，请。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凡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是接受他成为生命的救主的这一些人，上帝的儿子他绝对不会丢弃。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紧紧抓住他了，他还会放过我们吗？我想绝对不会的啊！这个就是那个抓的理念。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他建立那个关系，神的儿子永远不会丢弃我。所以在情感上我们与神的儿子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来到约翰福音第15章的地方，你们就能够看见那个在基督里的重要性啊。这个将来我们有机会会谈到这个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跟基督已经建立那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旦建立这个关系，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绝对不会丢弃我们。当我们得着这个永生的礼物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失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今天我们得着这个永生的礼物的时候，上帝的儿子绝对不会丢弃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讲了，是吧？他说我总不丢弃他。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看见，好， 最后我们在行动上应该如何来做呢？请大家继续来看。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第一步要相信，第二步要接受，第三个要做什么？做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动作。啊，这个上下文呢，在这段经文之前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跟这个撒玛利亚有很重要的对话以后，把他的生命的这一切掀开来。但是呢，这个妇人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说，莫非你就是基督吗？所以呢，我们看见来到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的地方啊，这一些住在这个撒玛利亚妇这个周围的这些邻居啊，原来啊是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为大家看不起他，他自己呢也躲躲藏藏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改变他生命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二十八节第二十九节的地方，他竟然回到他所住的地方跟大家讲说，你们来看，原来他是 antisocial 的，你们知道啊，他呢就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的。他现在说，你们大家来看啊，看什么？他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这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看见了没有，基督这个字眼出现了，神的儿子，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全地的救主，就是他吗？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生命改变的过程的当中，她的行动还记得吗？知识、情感、行动，第三个部分，她的具体的行动就把她的信心怎么样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工作不但是信那上帝所差来的人，但是呢，必须在三个层次。第一个要怎么样？在知识上，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我们明白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全地的救主，神的儿子，这是在知识上的。第二个呢，我们要跟他结连那个关系，生命要紧紧的跟他连接在一起，紧紧的抓住他，而且他有一个应许，他总不丢弃我们。第三个，我们要做到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动作，他去宣扬耶稣基督，莫非这是基督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必须要看见，这是我们领受神恩典的。就像我们上次在上个月八月份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讲到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什么样的使命呢？要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是吧？耶稣说，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从，还记得吗？从 College Station 开始，是吧？我没讲错吧？ College Station 一直到地级，这是我们的工作。所以加尔文的这个理念里头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不是因为可能要帮忙按一下，还是我的时间到了，所以播不到下一章？ OK， 谢谢。好，加尔文的这个工作的理念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使命，还记得吗？上次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的使命，也是给我们的使命。每一个人在生活的当中都有一个非常神圣的召命，做什么？就是要宣扬基督，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的。在教会历史当中最近代的，我认为在福音派当中呢最伟大的一位神的仆人就是 Billy Graham。 你们知道 Billy Graham 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伟大的一个教会的代表人物，他是福音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icon， let's put this way， 但是不是偶像啊，他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看见 Billy Graham 从1949年开始呢，就在美国的中产阶级啊，还有这个帮助这些新教徒呢，在这个教会的建立还有福音的传扬呢，有很伟大的工作。你们看见了这个 Billy Graham 吗？因为我在最近在这个教会的历史的当中就看见 Billy Graham 的工作，他在长达60年的这个电视布道的生涯当中啊，借着他所传播的对象所办的这个布道会啊， 总数大概有320万人，因为他传讲福音得救了。多少人啊？320万人。而且呢，全世界大概到2008年为止啊，大概有22亿人口，22亿人口听见他的福音广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些人因着他传讲福音，使人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啊。但是呢，他在这个在2018年，就是6年前啊，他洗了劳苦回到主那里去了。我相信他在主面前，神给他最大的一个称赞，应该是又好又良善的仆人啊。 Billy Graham 呢，是这个所有的平民百姓当中啊，只有仅有的几位啊，可以在这个 Capitol Hill 他的这个棺木啊，可以停放在这的，你们看见了吗？所以他从教会界也好，或者是教会界以外的政治界也好，他在美国都有很大的影响能力。但是弟兄姊妹们，我现在不是要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变成 Billy Graham 啊，哇，这样我们 College Station 就不得了了，是吧？要紧的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是不是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态度，今天要把神的福音，把耶稣基督传扬开来，就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还记得吗？我上次给大家的鼓励，如果你一个礼拜只要传福音一个，不要太多，你今年就可以把福音传给多少人了？50个人。啊，刚才呢，这个张长老告诉我说，这个今年来到 College Station 的从中国来的学生大概300多人，耶、yeah, ，有好消息了，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这个达到的这个目的啊，那个百分比能够提高很多，啊，300人除以三除以100等于多少？3。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个人只要分配多少就可以了？3个，啊，你只要今年跟3个来到 College Station 的留学生传福音，你就达成你的任务了，那该多好啊！弟兄姊妹们，重点是要去做，还记得吗？那个信心必须最后用行动来表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福音恩典的管道。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赏赐给我们恩典，也帮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福音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福气分享传扬开来。求主也帮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一生应该做的最主要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知道为的就是使你的圣名得到宣扬，也帮助我们在生命改变的同时也做主你美好的见证。求主继续赐福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能够把神国的福音借着我们的生活能够传扬开来。主，我们求主恩待你自己的教会，使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管道，使人得着益处，也使主你自己得着一切的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